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还很清楚，记得前两三章说到大卫和以色列的敌人的战争，好几他得胜的原因是什么？弟兄姊妹应该印象还很深，因为大卫是以远望神，所以神就使大卫大大的得胜。这连提了几次这样的事情，现在就牵涉到一个问题来了，大卫为什么这次不出战？过去每一次的征战大卫一定在其中，但这次怎么没有？当然我们没办法替大卫找一个理由，但是我们觉得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给我们参考，而是人的好意给撒旦用上。什么好意呢？那现在我们先翻到后边，我们只碰这个事情而已。那是就是撒母耳下，撒母耳下后面几章里头一个章，十八章在那里，他就是跟他的儿子亚沙龙来打仗的事，而亚沙龙跟这个打仗的事情，就跟现在大卫所发生的事情有不是直接关系，也有非常接近的关系在那里，但是这个我们暂时不在我们教宗里边碰了它。十八章我们从第一节看一看，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希罗亚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塞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势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么好我就怎么行，于是王就站在城门口。那底下的话我们不管了。那么我们就从这一段里头看到，十一章里面亚门又找了一大堆人来对付以色列，那么以色列人又出去给他们征战了，大卫没有去。这里说大卫差派，他为什么会这样差派呢？和十八章的那个理由虽然没有，我们没有办法能把它连接在一起，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那一个时候众人看大卫的位置很重要，如果他出战阵亡了，那对以色列人来说的确很大的事情。不过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为什么是多余呢？因为神有应许在大卫的身上，神哪里能让大卫在阵上打死呢？这个不可能的。那因此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稍微知道了呀，那这一次出去征战的时候，军兵们都出去了，大卫一个人留在王宫里，就是说做占领的，能指挥战事的。他为什么留在这里呢？我个人说，也许是众人的好意把他留下来，这样就给撒旦留了一个破口，就失算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在那里。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在那里，如果从律法上面来说，大卫没有犯错，而这个是我们许多弟兄姊妹们你会长时间想不通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刚才姊妹就提到，我们曾经提过出埃及记二十一章里头所提，二十四章还是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里边就提到 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其中有一条条例是也是放在律法的前头的，二十一章那里就是说到释放奴隶的那个这一个规矩。他说因为以色列人你可以把人买回来当奴隶，但是呢到了西年的时候只要把他自由的释放回去，还要为他们预备一些出去以后起初的最低限度来说就是食粮吧。但是常常里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说明是什么呢？如果这个仆人他来的时候是单身的，那么他单身来吃饭的时候才单身走，如果他来的时候是带着家人来的，他走全家人也都带走。但是如果他是单身来，他到了那边的时候主人给他讨了一个妻子，妻子也给他生了儿子，那里头那个条例是很清楚说的，他如果是主人给他做这样的预备，他的释放的时候这些人不能再释放，妻子跟儿女要留在主人那里，因为这些就是主人给他的。我们特别要留意一个事情是什么，叫当时全地都是奴隶社会的时候，奴隶社会你一想到奴隶主的时候你就知道奴隶主的那个权柄是怎么盖过那个奴隶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神给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把这个事情说得蛮清楚的。但是把他的妻子儿女留下呢怎么办呢？那里都提了，主人可以收他，或者主人不收他的话你反正就要留着他。那儿女呢，那个主人也可以娶她，如果主人不娶她的女儿的话呢，那就要一定要给她的儿子，就是给少主人呢。那你看到的那个律法上的条例是这样，如果按照这个条例来看大卫这件事情，那么大卫所做的这一件事情不是最顶上的，合宜不合宜呢？神也知道是不合宜，但是不是最顶上的。最顶上的是什么呢？是因着这一件事情所引发出乌利亚被杀的这一个事。我特别提这个的是让弟兄姊妹你留意到，在旧约圣经里头，我们不能用新约的那个认识来看旧约的那些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你要是看旧约律法上的事情的时候，你看到在旧约律法里面提到主人就是主人，提到奴仆就是奴仆。你要是读那个从出埃及记以后，你一直看到大卫手上有一些是外邦人，就是说清楚一点了，就是不是以色列人，是另一个民族的人，他们来跟随大卫。是他们怎么会归在大卫手上呢？是俘虏过来，或者是他投降过来，或者说他是起义过来啊，这个都不管。他要管的是什么？你是什么人？这是一个地位上的问题。所以你看在旧约里边一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提大卫跟约押，你从来没有说大卫跟以色列人约押，大卫跟以色列人亚比塞，没有。因为这个是大卫的百姓，是大卫的部属，那你说那耶利哥乌利亚也是大卫的部属啊，那怎么样？没有， 是因为他的身份的问题。所以你每一次看到欧利亚出来的时候，上面总有一个明显在那里。什么明显？赫人乌利亚。赫人是迦南七族里头的一族，是神差遣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指定要毁灭的一个民族。但是乌利亚是这个民族出来的一个人，大卫留着他，在他手上做将军，但是他那个身份不能改变，他是赫人就是永远是赫人，他是赫人他就是站在一个奴隶的地位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一个在这个历史的事实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了为什么他在88的这一件事情上面，神不是把那个追讨的重点放在他扰乱88的问题，而把88这个问题是摆在其次，而一直在那里追的是追什么？追他设计杀害乌利亚。那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因为他知道，他平常以为我跟88来往一次，大概没有什么后遗症吧。然后一晓得就怀了孕了。那是这如这个事情一摆在那里的时候，大卫就知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生意就会很受影响。虽然说到你做这个奴隶主，跟这个奴隶的家族。您能有这个权利去辖管，但是现在你是王，并且你也不是只有一个太太。刚才我们弟兄交通时就已经提到了，他提到那几个七个还不止了。你看他逃奔亚沙龙的时候，他还留下好些妃嫔。那就是我们看到亚瑟龙的时候，我们才看到那一个。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也允许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到了新约呢，神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那个指示，是一夫一妻。除了平均说这些，但是当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在旧约律法里头过来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是不止一个太太的，因为在旧约一直下来，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在新约一来的时候，神就定规了，这个光景以后不能再存留了。那特别显明在那里呢，做执事和做长老的只能做一个人的丈夫，女执事也是翻过来是做一个做一个男人的妻子，一夫一妻这个事情就成了非常明显的定规。但是因为你在旧约进到新约，就是在使徒行传的那一段时间里头，有不少的神的儿女，他们是没有不止一个太太的，他怎么办？神没有叫他们分离，不过就给他们一个限期，教会的长老和执事他们不能碰，他们必须是给排除在外。但是这个是我们新约里面的那一个领会。所以我们读到旧约时候碰到这些事情，如果我们要把新约的那个认识放下进去的时候，一定把我们搞得一塌糊涂。不是说那个事情就从不好变成好，你看后来神追讨大卫的时候，就是跟88那一次所怀那个孩子的时候，你就看到神没有放弃追讨，但是神不把他放在最主要的那一个追讨。神一直他的追讨就是说他，你用诡计杀人，你说杀人那个罪那么重的，那这个又给我们留意到了，这个属灵的事情，神看杀人的事情是比其他的罪都重， 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神是赐生命的主，神的对头要把接受神生命的人赶回死亡里。那因此死亡就是撒旦手上所掌握的，他是掌死权的魔鬼嘛。说在神的监察的里头，死亡比叫人死亡，不管你是谋杀和是反正就是杀人，神定为很严肃的罪。所以说不要杀人，然后说你恨弟兄的，在神面前就成了一个杀人的人。那这个是新约里面的领会的。那因此我们就特别注意到，我们要是看这一件事，你没有从那个历史的背景来注意呢，我们很难把我们的心思放下的。明明那个是最糟糕的事，在人的心思里头最放不过的事情。你看啊，到现在的社会还是这个样啊。那些政治人物你一出头，那些媒体就来找你的麻烦。其中又很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这一类的那种生活记录。但是感谢我们的神，神是给我们看到这个是该定罪的。但是该定罪的最重要的呢，不是这些生活上头的错误，而是你允许撒旦在那里执行他的权柄。那所以我们就留意到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看到十一章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十二章的时候呢，你会比较清楚看到这一方面的事。如果你再把诗篇大卫悔改的那篇诗篇来读清楚的话，你知道大卫在神的面前很深的晓得他这个事情是做错了，但是不是说八十八的那件事，是杀人的那件事。所以他就说到，神啊，求你不要在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他知道他在以色列能掌权，能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圣圣经里面除了说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并且也肯定他的，他是把他那个世代的人带到神的面前。那所以你就看到一件事情，我们所做的一切在神面前，神所注意的，首先所注意的是你地位的问题。你站在哪里？你站在神的那一边，还是不是站在神的那一边？你站在神的那一边，神赦免的恩典有保留；你不站在神那一边，那赦免的恩典就停止。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从十一章里头再看一点事情呢，你就跟要把大卫跟乌利亚来做比较了。战士出外战争，他完全在那里是为着神的名来作战，他们完全就忘掉了他们自己本身个人的私生活的问题。大卫把他调回来，特意就叫他等你回来，意思就是说你应该回家睡觉。你看到乌利亚，他没有回家睡觉，他就睡在王宫外的台阶上。大卫头一天没有把他骗回家，他就想那第二天再邀请他进来，给他喝醉了，呀，你回家，你不管你怎么跟乌利亚说，乌利亚的回答就是，王的军兵在前线打仗，我怎么可以回家去享用我家里的温暖？是这样忠心的人。但是跟大卫一比较的时候，大卫这一件事情就显得更严肃了。虽然他是奴隶，但是他总是在知识上面他是你的将军了，他的就是拼了。大概乌利亚还不太老， 不能说他拼老命，他反正是他拼了命了，是为着以色列去征战，哈利却是在那里把他弄掉。这个事情在神的眼中看来叫神最过不去。所以神，我们看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借着又拿拿单来给他传话的时候，指明这一件事情。那么因此我上礼拜我特别给弟兄姊妹，你不要回去留意神追讨大卫的时候最重要的那个罪是什么，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按照我们的习惯和我们所了解的，当然就是那个奸淫的罪了。但是奸淫的罪摆在死亡带进人间那一件事情，就变从大事变成小事了。我们感谢神，大卫之所以能在一再犯的错误的上头，能仍然在神面前给保持下来，让神说他是这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知道他是亚当的后裔，他就像刚才姊妹交通的时候特别提到，亚当的后裔那个本性是不管我们进入属灵的学习上面有多长久，他只能叫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长成彰显，而没有把我们在亚当里那个生命挪掉。那因此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要留意的是留意这个事情。所以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的时候，一面是很沉痛的在神面前悔改，另一面呢就是求神不要收回他的圣灵。因为在旧约里头，神所用的人仍然有圣灵在那里做管理，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圣灵随时可以给神收回的，不像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得了主自己的救恩，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是怎么赐法呢？是赐给我们，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与圣灵是合一的，然后经过圣灵的合一的，连同父与子我们都合一了。但是在旧约里头没有这个这一份恩典。旧约的时候神使用你，神把圣灵赏给你，你失去了在神面前的功用，神就把圣灵收回。那因此我们也许就会有一个问题了，那个问题，那为什么大卫那个时候不听从圣灵的引导？因为旧约的时候神把圣灵赏给他所用的人，是主要是在这世上的服侍，而不是在生活上的管理。我们现在今天在新约里呢，我们不仅是在知识上要有神自己的调度，同时在生活上也要接受神的管理。那神怎么管理我们呢？借着恩膏的教训。那恩膏的教训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都熟了，就是住在你里面圣灵给你的那一个约束管教。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读撒母耳记读到在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为什么特别给弟兄姊妹们说一句话？因为这里头的事情最容易引起我们把那个方向偏了一点，没有错，不是偏了一点。我们就要回到正面上来看，神所要对付的是掌死权的魔鬼。我们感谢主，主是要救我们脱离掌死权魔鬼的权势和约束。但是魔鬼也用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只要叫你掉入他的网络里。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向着主的心意是准确，你对仇敌所做的一切很容易你就有警觉，你就会拒绝维持我们自己在神的圣洁没有瑕疵里。我们感谢主。我想我跟弟兄姊妹特别交通这么一点，